那今天在这个地方来研究佛法呢，要非常非常感恩我们这个历代的这个大师们的辛苦，包括这个玄奘大师到印度去取经，经过沙漠，经过这个帕米尔高原，经过这个冰天雪地，然后辛辛苦苦带回来中国。然后这个经典在翻译的时候，你知道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啊，他一个人口译，然后底下怎么有一个人负责总的笔记，然后还要底下什么集合500个人，都是当时这个出家众里面的这个精英呢、啊，500个人一起怎么呢，把这个文字反复的研究，反复的这个讨论，弄到大家都清楚了，然后说 OK， 这句话就这么翻译，非常非常慎重的啊、哦，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郑振煌老师啊，一个人就可以翻译《西藏生死书》哦，他这个是很不简单，可能也是鸠摩罗什大师在世啊、哦，哎，那么可是我们要知道，古人呢、啊，他在这个经典的翻译上呢，非常的慎重，并且呢，是用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这个态度呢，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的这样的来作业。那么后来到玄奘大师做翻译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皇帝下令派许许多多上千人呢，跟在他旁边呢，来负责这个文字的修饰啊、抄写啊、订正啊种种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幸运，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佛啊，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坐享其成。哎，真的是前人种树啊，后人乘凉。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来这里说天气热一点呢、啊，路上辛苦一点呢、啊，挤公车慢了一点，你还在那边抱怨，玄奘大师啊，在多率天有之，就说你们这些人好懒惰啊，你们怎么想得到我们当年求法的辛苦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啊，实在是享受这个多少人多少人的这种贡献啊，多少人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发心的这个奉献呢、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那么现在呢，我想诸位呢，基本上就有一个了解了，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读这个《大智度论》，其实是在读《大智度经》的释论。《大智度经》的释论，经是佛说的，论是龙树菩萨为了要解释佛说的这个经典的甚深意，所以才有这一部释论来产生。翻译的人呢是鸠摩罗什大师。那么我们要了解哈，就是说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这个大智度经，在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称，叫什么？叫大品般若经。大小的大，品呢是九品莲花的品，就叫大品般若经。那么道行般若经呢，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小品般若经。所以诸位，我们来研究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呢，至少有三个名词你一定要知道。如果讲大般若经呢，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那个600卷；如果讲大品般若经呢，那么就是在讲这个大智度论所解释的这部经。那么另外讲这个小品般若经呢，就是讲这个道行般若，也就是后来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第四会，1234的四。那么平常我们读的这一个金刚经，就是大般若经的第九会。所以如果各位呢研究金刚经有兴趣，那么你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大般若经里面的第九会这一部分，做一些文字上的这个对照啊，做一些文字上的对照。那么我们呢这个序言呢还没有讲，光是讲这个题目呢就已经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了啊。那么我现在要在这地方呢还要附带说明，就是说呢这一部论呢翻译成我们中文呢，是先翻译出大品般若经，然后才接着翻译这个大智度论的。所以是先译出经，后来译出论。他翻译的时间大概是在西元后的第五世纪初，所以距离我们现在呢大概有1400年了。各位想想看，1400年前翻译的这个经典，而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清清楚楚的读它，这就可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诚心，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清净的发心来为佛法做一件事情，那么千百年后还是可以利益众生的。所以像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呢，做了很多佛教的这些出版啊、流通的工作呢，这个工作是特别有意义的。好，那么这是我们时间到了吗？还有2分钟 ，OK。那么 在这一个序言当中呢，有一些内容呢，几乎其实就已经要把这个大制度的内容把它说出来了。那么如果这个内容我们这样简单的讲，可能各位呢不一定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我们可能呢就是就重点呢跟大家大略做一个说明。譬如说第一句话，夫万有本一生生，而生生者无生，变化造以物始，而实实者无始，然则无生无始，物之性也。生死不动于性，而万有成以外，毁令生以内者，其为邪思乎？那么这个一开宗明义呢，就是告诉我们呢，这所有一切的这个生命的现象，宇宙的这个现象，那么本来是无生的，本来是不生不灭的，本来是没有办法去追究它的起源的。那么这个是事物的本质，这是宇宙万法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本性。但是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去执着这些外在的这些无生无实缘起的这一切无自性的这一切，而产生了这个执着呢？产生了毁令呢？就是因为邪思。什么叫邪思呢？邪思就是无明。也就是说，这个第一段话就是教我们了，如果我们要学习佛法，我们要探讨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源，说到最后只有两个字，就是无明。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所以要了解无明是烦恼的根源，然后我们才能够针对这个烦恼来加以对治。这个对治之道是什么呢？就是要用明来破无明。这个明是什么？这个明就是般若智慧。所以整个佛法从你出发心到你成佛，只是在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用智慧破我们的无明。所以大智度论就是要教我们大智慧，然后什么呢？来度过这个烦恼的河，到达无烦恼的彼岸。那么这是大智度经乃至大智度经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内涵。那么我们休息十分钟呢，再来继续讨论到下面的这个文字。阿弥陀佛。林总干事，各位同修，我想在开始录影之前呢，有两点报告。第一个就是诸位如果有什么问题哈，请你写条子。写条子呢，我会在利用在这个讲课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会看这个因缘来回答各位的问题。我们学佛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啊，你一定要提出来。你不提出来，你就留一个无明在那个地方。那因为这个无明是在这里发生的哦，我有责任替你解决。所以有一个人可以替你解决，然后你不让他解决，你就会带这个无明啊，哎，恐怕生生世世要跟着跑。好，所以这个很严重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请你写一个条子啊。那么我想我会利用在上课的时间里面，如果是迫切需要回答的，我会先回答。那么也许有的问题是我们讲到后面自然会讲到那个问题，那么也许就要请你很有耐心的呢，在后面的地方呢，你会听到答案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知道在座有很多位是上班族，那么上班族在下了班之后要赶到这个地方是很辛苦的啊，这相当不容易。不过如果你要得到比较好的学习的效果的话，我建议你呢，最好在6:45以前呢，你就进入这个佛堂，然后呢闭目静坐，你给自己15分钟的时间呢，把这个心静下来，那你会发现你听得更清楚，你很容易相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时我也希望呢，大家要认真做笔记。你这样听的时候，哎，觉得很好很好啊，就是说这个法呢你觉得很能够相应，但是这个好啊维持不了3天，你通通还给我了。你如果做笔记呢，不是保留3天而已，是70%都变成你的。所以请各位哈，就是要练习做笔记啊。 我们现在还只是讲序文的部分，下个星期就进入大智度论的本文了，一定要认真做笔记。那我们总干事非常慈悲，他刚才已经答应，凡是发心要认真的学习大智度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请大智度论回家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堂用的书，这是要留在这里的。但是呢，这个另外也为大家准备，就是说要认真学习这个大智度论的同修呢，都可以请到这个大智度论啊。这总干事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书如果不是今天可以拿到，就是最慢下个星期啊，你就可以请到一部属于你自己的最好的版本，就是有史以来最好版本的一个大智度论啊。那么这是几点呢，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么现在我们要接下来，我们的录影是从这里开始吗？好，现在要开始了。好，已经录了吗？啊，OK， 阿弥陀佛。好，各位同修，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僧瑞法师的这个序言呢、啊，那么他首先讲到，就是说所有一切的这个烦恼，从佛法的眼光来看呢，最根源的原因就是无知，就是无明。换句话说呢，当我们对某一个事情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对因为那件事情升起贪嗔痴慢疑。当我们对某一个人没有去升观，没有去深入的了解这个缘起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对某一个人升起贪嗔痴慢疑。所以不管是对人，或者是对事，或者是对物，所有一切的贪嗔痴慢疑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无明。所以整个佛法的学习，从你出发心到你成佛，你就是在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不断不断的寻求更深更深更深的智慧，来破除所有这一切的无明，破除所有这一切的无知。所以学习佛法呢，真正你要达到佛的境界的话，一定要采取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你越是能够理性的话呢，那么你对佛法呢，就是越能够有一种深刻的相应。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就是当我们在讲理性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一种逻辑思考的理性，我们讲的理性呢，是讲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命的理性。也就是说，那一种更高层次的这个理性呢，是要对所有一切的这个事物呢，能够如实正观缘起。这六个字很重要，如实正观缘起。什么叫如实呢？是这样子，我就是了解它是这个样子，如实，不增不减的。各位要学习大智度论，诸位要学习这个最高的佛教的这个智慧呢，要从一个地方做起，就是什么呢？说如实言。要从我们讲话这个地方开始来做功夫，讲话要很如实。比如说某人呢跟我说呢，哎，他很喜欢大智度论，那我如果讲给另外一个人听，我就说他说他很喜欢大智度论，这样讲就好了。他如果我传话，我说他说他非常非常喜欢大智论，那个非常非常是你家的，就不如实。你可以说他说他很喜欢大智论，我呢非常非常喜欢大智论，那就可以，因为你在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如实是我们要切入佛法的智慧呢最根本的原则。任何人如果不能够学习如实，他跟佛法就是有隔阂的。好，所以这个如实正观缘起呢，是我们学习整个这个佛法的这个智慧呢最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序文的第三行，在第三行的中间这个地方，正觉有以见邪思之自起，故阿含为之作；知自有之由惑呢，故般若为之造。正觉就是不打，就是佛陀。佛陀呢，因为了解无明的缘起，所以讲阿含经；因为了解众生对万有的执着，所以呢要讲般若经。那么换句话说呢， 这个生最大师的这两句话呢，就是已经说明了《阿含经》跟《般若经》的这个连贯性。《阿含经》是着重于阐明无明的本质的，《般若经》呢是着重于阐明般若智慧的开发的。所以一般人常常会把这个《阿含经》看作小圣经典呢，把这个《般若经》看作大圣经典呢。其实我们深入佛法去看呢，《阿含经》四阿含跟《般若经》是一贯的，思想上是一贯的。诸位要知道，揭破无明的本质跟阐明般若智慧的本质，这是一贯的事情，不是两件事情嘛。譬如说我们把桌子上的这个脏的东西擦掉，使得这个桌子更干净，这个把脏的去掉跟使得桌子变得干净，这是一件事情嘛，不是两件事嘛。所以这句话很重要的。然而照本析义，金牙浩瀚，理超文表，去绝思境，以言求之则乖其身，以智测之则失其子。那么谈到这个般若智慧的开发呢，很不容易。为什么呢？这个般若智慧的这种照啊，照本析义。什么叫析义呢？这是老子里面的用语，就是什么无形无相的东西啊，叫做析义。那金牙浩瀚啊，这个般若大像大海一样啊，无边无际的。那么讲到般若的道理呢，理超文表，这个理呢又超乎文字的表面，文字叙述不到它。去绝思境，然后呢，去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它所指向的那个境界怎么样呢？超越的，超绝的我们的思维能够到达的境界。所以理超文表，去绝思境，简单的说什么呢？就是不可思议。文表是用说的，这个思境呢是用思维的，它既不能思也不能意。如果用言语去追求这个道理呢，歪其身，你只能说到表面，你跟它的那个很深的含义是相违背的。如果用我们世俗的这种逻辑的智慧要去探测它的这个内涵的话，则失其旨，反而怎么样呢？盲人摸象，得不到它的这个宗旨。二乘所以颠沛以三藏，杂学所以破林以龙门者，不其然乎？所以为什么说小乘呢？这个二乘就是指小乘，因为小乘里面有两种修行方法，一个叫阿罗汉道，一个叫做辟支佛道。所以阿罗汉道跟辟支佛道加在一起叫做二乘啊，这是我们在般若经常会用到的名词。那么这个二乘呢，颠沛以三藏，就是在佛所教导的经义论三藏里边怎么呢？颠沛啊，就是说一个人，我们坐车子从甲地到乙地去，山路崎岖不平，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这个叫颠沛啊，颠沛流离。所以这个二乘呢，它就是没有办法去入这个般若的这个最高智慧，即使它通达三藏经典，它进不去这个般若智慧。杂学就是这些外道，就是连二乘都不及的这些外道，怎么样呢？破林以龙门者，什么叫破林以龙门呢？我们中国人呢，古代有个传说，传说什么呢？说这个黄河里面呢，有一座山呢，叫龙门山。那么黄河里面的这个鱼啊，如果是逆流而上去游呢，游到了龙门山，鲤鱼跳龙门，跳过去的就化而为龙，跳不过去就点而破筛而死。所以这个是决定性的一种选择啊。那么这个杂学就是一般的外道啊，这些这个杂七杂八的这个思想家怎么样呢？跑到龙门以前嘛，跳不上去嘛，因为他没有这个智慧，他没有这个悟性嘛，他没有这个经典做依靠嘛，他没有佛的引导嘛，没有大善知识的这个指引嘛，所以怎么呢？点而破林而死。所以这是用了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典故。不其然乎？这就难怪了嘛。为什么？因为般若的智慧实在是太深太深了。是以马鸣起于正法之余，龙树生以相法之末。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佛教史上两个大菩萨。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佛陀的教法呢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就是佛在世亲自在弘法的时候叫正法时期。 那么佛颁涅槃之后，他的弟子们这些大菩萨们继续起来弘扬佛法，这个叫做相法时期啊。那么到了这个相法时期结束之后怎么呢？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叫做末法时期。那么末法之后怎么呢？最后是灭法，连末法都没有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这是每一个佛的教法呢，他都会经历这四个阶段的。那么在正法时期怎么呢？我们用这个印顺导师的一个比喻来讲，说是什么呢？我们去挤那个牛奶，那么牛奶挤下来怎么呢？那个牛奶啊，无套水耶，哈，没有掺水的，百分之百的纯的这个牛奶，那就是正法时期的佛法。那么相法时期呢，就是加一点水，为什么？因为这个养牛的这个农夫啊，他要把这个牛奶呢卖给那个批发商，所以呢就是要加一点水，可以增加分量嘛，啊，套一点嘛水哈。那么就是相法时期，就是不套水耶，哈，没有那么纯了，纯度也许是70%-80%。那么这个批发商要卖给零售商，就是末法时期了。为什么呢？水套过较多，啊，这个掺的水更多了。那么更多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你这个佛法里面呢，虽然讲的是佛法，但是那个纯度啊，也许只有20%。只有30%。那么到了灭法时期，那就完蛋了嘛。到灭法时期就是纯罪孽，甚至是假的，哦，诸位，我们现在就是在末法时期。所以我们现在在末法时期要学习到真正的经典，佛所说的经典，而且能够如实的来切入这个佛所说的这个经典，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就是说，虽然这里面有掺水的，对不对？我们不要水的那一部分，我们把那个水蒸发掉，我们还是可以找到那个最纯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末法时期学习佛法，第一要依止正法道场，第二要亲近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第三要有正知正见的同修善知识，一定要有这三个条件具足。那么虽然我们在末法时期，我们还是可以亲近到正法。那么这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个一个观念。那么现在就提到这两个大菩萨，一个是什么呢？是马明菩萨。马明菩萨怎么呢？他是在佛陀的这个晚年的这个大弟子，所以呢说他是起于正法之余，就是在那个时代离佛的时间很近的。那么龙树菩萨呢，他是西延后第二世纪才出生的，所以他离佛陀的时代已经有600年了，已经有差不多600年的时间，所以呢他已经进入相法时期了。所以叫做什么呢？叫做相法之末，就是在相法时期的末期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两个大菩萨呢，所谓正于一弘呢，故执正其遗风引佛而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马明菩萨他在正法时期的这个末期，就是正法时期还在，不过是属于比较末期的时代。那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佛法很容易弘扬，就好像这个牛奶是纯的，所以呢这牛奶呢你到哪里去大家都是欢迎的，很容易利益大众。所以执正其遗风，就是把佛的教导直截了当的这个传述出去，引佛而已。好像怎么呢？桌子上啊只有一点点小小的灰尘，所以轻轻一弹呢它就干净了，引佛而已。相末多端呢，故乃寂寂凡夫，是物物一见。可是相法时期的这个末期呢，众生的心太复杂了，众生的心呢很分歧的，众生呢都是很多心的。如果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现在是不是在末法时代，你就看你自己平常怎么用心。我们大多数人现在你看防卫心都是很强的，别人一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常常会做一种很负面的这个思考。所以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哪一种人学佛最快？直心肠的人学佛最快，那种心地很纯洁的啊，很这种很直的正直的这种性格的人呢，他有正法时期的性格，所以学佛很快。那么如果在座的各位同修，你觉得你平常这个个性哈，稍微太多的曲折啊，要改，因为你不改的话，你跟正法不容易相应。 不是正法不给你法，而是什么呢？你自己在那里起障碍。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学佛的过程，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要调整我们自己。那么因为相法时期的这个末期呢，众生啊事故太多了啊、哦、所以怎么呢，龙树菩萨呢寂寂凡夫。这个龙树菩萨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呢、啊、我坦白告诉报告大家呢，龙树菩萨呢是 playboy 出身的。各位听得懂什么叫 playboy 吗？啊、哦、他呢年轻的时期啊是很荒唐的，荒唐到什么地步呢？他结合了一群朋友去学什么呢？学隐身术。为什么要学隐身术呢？因为这个学隐身术啊，那么他就可以做很多坏事，别人抓不到。结果有一天呢，这个龙树菩萨，出家以前的龙树菩萨啊，就结合了一群他的这个狐群狗党啊，就一起侵入皇宫里面去。然后怎么呢？就是皇宫里面的宫女呢，一个一个都肚子大起来了。这个国王说奇怪呢，这些女孩子从来不出门，也没有人敢这个在皇宫里面做坏事，怎么会这些宫女一个一个肚子大起来？后来呢就召集大臣讨论这个事情，说一定有人呢、啊、学了隐身术潜入这个宫廷里面来扰乱这个宫廷的这个秩序。那么用什么方法呢？就在这个宫廷进门的地方啊，在地上铺沙子，一直铺到这个宫女住的这个地方。那你知道这个隐身术啊，可以隐其形，不能隐其重，那个重量是没办法隐藏的。所以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几个这个有隐身术的这个 playboy 呢，他们一进宫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这个警觉，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就是照平常的话进来了，然后地上就开始留下脚印，然后这个宫廷里面就有这个游击，这个负责这个保护宫廷的警卫呢，就看到这个脚印的地方就开始砍，只有一个人没有被砍死，就是龙树菩萨，太聪明了。哎，他怎么聪明呢？他一看到这个情势不对，他赶快就站到国王的身后面去。那有人敢去砍那个国王吗？没有人敢了、啊、所以他就有这个事件呢，彻悟到呢这个五欲无常。然后呢经历这个事件之后呢，放弃这个 playboy 生涯呢，就出家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叫什么寂寂凡夫，就是说他视线的人间呢，视线的就是凡夫相啊，不是像佛陀说一出生到人间呢，你看从娘胎出来他马上就这个走了七步，而且指这个天跟这个地呢，说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这就是佛陀所视线的是菩萨相啊。那么龙树菩萨呢现的是凡夫相，然后呢龙树菩萨呢是物以见。什么叫做物以见呢？就是说这个物啊不是物质的物，这个物是道理的意思，就是指佛法，就是以凡夫相来显示一种求法的一种渐进的过程。那龙树菩萨后来出家以后经历很多辛苦啊，他出家以后呢，在他的故乡，就是现在印度的那个普，就是龙城这个地方呢，跑到山上去闭关。他闭关的师父现在还在啊。那么闭关之后呢，后来他遍游这个印度各地呢去求法，因为他离佛陀的时代已经有500多年了，所以他遍游各地呢去请教各方面的这个善知识。最后他跑到印度的一个什么地方呢？跑到一个地方叫龙宫啊。去请这个华严经，所以这个华严经对龙树菩萨影响是很大的。那么他所这个就是去求这个华严经的这个龙宫在哪里呢？现在根据这个各方面的研究呢，就是在印度现在呢，在这个加尔各答南边的一个海港叫做 Orissa。那么我个人到印度去啊，也收集了一些有关 Orissa 的一些历史资料啊，的确是佛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那么龙树菩萨就是曾经到 Orissa 这个地方去取这个华严经啊，去取这个华严经。所以这个接下来这个僧略大师他就讲说，又驾到龙宫呢，以朗说玄之慧。 就是说他出家以后要求法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历尽各种的辛苦，甚至于是深入这个龙宫到尔虞沙这个地方呢，经历很多的这个困难呢，请到了这个华严经，学习了华严经，然后阐明这个华严经乃至般若经的这个思想，脱闻幽密，以穷为言之妙。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神秘的这个事迹呢，神奇的这个事迹呢，就是要来传达一个讯息呢，怎么呢，就是说这种佛法的这个深奥的这个道理呢，这是很难很难得到的，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珍惜。而乃宪章字典作之释论，字典就是指大般若经，也就是大品般若经，也就是说呢，后来龙树菩萨他怎么样呢，宪章就是根据大品般若经怎么呢，做这一部大智度论的释论啊，这叫做尔乃宪章字典呢作之释论，其开一路也，则令大乘之家方轨而直入，其变实相也，只是望见不惑，不远而自覆。这两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呢，一路就是平坦的道路，本来般若智慧是很难了解的，但是因为龙树菩萨的这个解说呢，